请大家准备好自己的圣经哈，一会儿今天晚上我们要读蛮多的经文，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哈，如果你可以参与读经的话，就请把镜头打开哈，那一会儿我们就大家一段一段的来读哈这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读的呢是接续上一次哈雅各的故事啊。从29章的31节开始，哈，我们一直要读到31章的55节，哈，31章要读完。那再次跟大家推荐，哈，我们教会在网站上的《创世纪》灵修的聚会录音。我在预备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又回去听哈当初的那些录音，很感恩呢，呀，再听还是很丰富的内容哈。里面这个每一次哈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哈，在其中有一些的分享，非常丰富的内容哈，把那些经文都一点一点的仔细的去分析，一段一段的哈，是很好的资料啊。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思考什么呢？哈，这么多的经文，我们抓住一个主要的方向哈，我们今天呢是要学习通过明白神对雅各家的带领啊，我们来认识神是如何带领我们的，我们常常会想说，今天在这件事情，在那件事情上，神怎么对我讲话呢？神怎么引导我呢？我怎么能够明白神要让我做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通常会问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神是怎么引导雅各家的？那神今天，他是不改变的，过去、现在，直到永远哈，他是不改变的神。那从过去他所做的事情当中呢，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哈，怎么跟随神的带领。那这一段呢，我们分成3个段落哈。第一段呢是29章31节到30章的24节这一段哈，开始生孩子了。雅各家12个孩子中的11个孩子哈，是在这一段时间啊，借着6个太太哈、生出来的，4个太太。第二段呢是30章的25节到31章的16节哈。当第11个孩子约瑟生出来之后呢，雅各就想离开了哈。但那个时候呢，拉班竭力的拦阻他哈，不让他走。那又跟他重新讲定这个工价啊。接着来他又为拉班做了6年的工，那这6年呢，其实神也有美意在其中的那这一段呢特别讲到这个雅各怎么跟拉班讲定工价，而且借着这6年的这个工作呢神也真的是大大的赐福他让他得了很多的牛羊财物那第三段，今天我们读的第三段呢是从31章的17节到55节。那最后呢，神的时间到了神也亲自跟他讲说你要离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雅各就带着全家人带着神赐给他的这些财物呢，就离开了拉班家那在逃离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神也在过程当中还在保守他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请2位弟兄姐妹来读第一位呢，从29章31节读到30章的第8节，29章的31节到30章的第8节第二位同工呢，来读30章的第9节到24节。
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流本，因为他说：“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现在我的丈夫必爱我了。”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所以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这一次我的丈夫要依恋我了。 因为我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因此给孩子起名叫利未。她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说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了，因此给孩子起名叫犹大。这样她才停止了生育。第30章，拉结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儿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我要死了。"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使你不能生育的是神，我能代替他吗？"拉结说："我的婢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亲近，使他生儿子归我，就可以从他得到孩子。于是拉结把自己的婢女毕拉给了雅各为妾，雅各就与他亲近。毕拉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为我伸了冤，也垂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所以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的相争，我得胜了。"于是给孩子起名叫拿弗他利。
OK，第9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是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丰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5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6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6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结，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她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好，谢谢华美啊。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啊，很 intensive 啊，这其实是好几年的跨度啊。但是呢，摩西把它很浓缩的记载在这里啊，他要讲明一些的事情啊。那发生在雅各家里啊，一个男人跟四个太太之间的故事啊。那拉结和利亚又是这个姐妹的关系啊。那我们第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思想哈拉结与利亚之间这个因为嫉妒而产生的这种的紧张的关系哈，拉结因为自己不生育而嫉妒姐姐利亚，在第30章的第一节哈，特别把这个嫉妒这个词讲出来了哈，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育，就嫉妒他姐姐哈，那嫉妒这个问题是很常见的，在于人与人关系当中哈会容易发生的哈。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 case study 哈，来思想一下，深入的思想一下哈，分析一下嫉妒给雅各家带来的人际关系上的影响。我们当如何对付嫉妒这个罪啊？那大家也可以参照这个一个类似的例子哈，就是哈娜，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哈，也是因为不生啊一个两个太太哈。一个太太不生育，另一个太太可以生育啊。那在他们家所发生的事情很类似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看这个拉杰对利亚的嫉妒的问题哈。好，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哈这段经文里记载了雅各的11个儿子出生的过程，请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利亚和拉杰都有哪些改变，神是怎么引导他的，引导他们的啊。所以在整个雅各的故事当中，不光神做工在雅各这个人的身上，也做工在他的家庭当中啊，拉杰和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听说过有神，借着雅各慢慢的能够认识一点啊神的作为，到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在这个生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都在改变的哈，大家慢慢去体会哈，拉杰在改变啊，拉杰一开始他这个看到姐姐有的自己没有的啊，他第一个反应是嫉妒，然后呢去威胁她的丈夫啊，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显然他对神的做事啊一点都不了解，后来又把妾拿出来啊，把他的使女拿出来啊，替他生孩子，然后呢这个。利亚的儿子的采来的风茄啊，这个风茄是一种催情的一种的植物啊，他看中这个东西哈，所以你看他想的都是外在这种方法啊，来帮助他生孩子。但直到最后哈，他也懂得去转向神，向神祷告了哈，这是他一开始不会的。他一旦转向神，开始祷告的时候，你看神就顾念他，而且。应允了他的祷告，哈，应允了他，哈，所以说明哈，这个拉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转变，利亚也是啊，从利亚给他的儿子起名字，你就会看到哈，一开始生了孩子，哇，她希望她的丈夫更多的爱她，哈，你仔细去想哈，利亚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啊，她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人物，对不对？啊，她长得不漂亮，所以这个别人都喜欢她妹妹啊，不喜欢她，包括她爸爸啊。他爸爸呢，其实是在利用他啊，这个好像甩包袱一样，把他先甩出去啊，然后从中牟利。那其实这样一个女儿哈，这个在婚姻上哈，这个丈夫呢虽然娶了她，但是呢又不爱她啊，不喜欢她。那她心中有很多的苦情，所以她一开始她的盼望是说啊，我能够生孩子了，那丈夫应该爱我喽。但是直到。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到生第四个的时候，她的心才转变过来啊，她的眼光不再定睛在她丈夫的对她的爱的上面，而是要去赞美耶和华啊，所以这几个人物哈，都是在神的磨练带领之中哈，所以一会儿我们分组的时候哈，第一组呢来分析这两个思想这两个问题哈，好，接下来。啊，神继续在他们当中做工哈。第二大段是30章的25节到31章的16节哈。第一段来读25节到43节哈，把30章读完。然后呢，第二位读31章的第1节到第16节。
拉杰升月升以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的手里怎样，是你知道了。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 耶和华虽我的脚步屈服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拉班说，当我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山羊不是有点、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雅各拉杨树、杏树、凤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百文，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牧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羊受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接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畜生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班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那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啊，这个雅各怎么从这个被拉班剥削啊，几乎什么也没有啊， 只有这个四个太太，11个孩子。到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壮大很多的牛羊骆驼驴仆婢这是很有钱的一个大户的人家怎么短短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成长得这么壮大呢25节，30章25节，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那这显然前面他们讲定的14年已经过去了前面7年，本来这个雅各是为了拉杰服务7年，然后呢作为聘礼来娶这个拉杰。那因为被调包了先娶了这个利亚，然后呢他们又讲定了这个拉班又强迫这个雅各再干7年，所以前面14年是为他的两个妻子所以显然这个时候这14年已经过去了所以雅各才会提出让他离开。但这一次呢，拉班没有放他走那雅各呢也没有坚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体会这个雅各是怎么来分辨神的带领的？为什么他有时候是会坚持要走，有的时候呢却 compromise 他没有坚持本来他想走。但拉班不让他走，他就留下来了而且呢，跟拉班讲定这个工价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这个羊群中那些有点有斑和黑色的这是32节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这一等将来要做他的工价那这个学过遗传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羊的性状上面呢，有些的表现呢是显性基因控制的有些的性状呢是由隐性基因控制的那羊群当中大部分的是没有点没有斑的纯色的白羊，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些斑纹的这是应该由显性基因控制，所以羊群中大部分的羊是白色的。但是有一些的羊呢，会长出斑来长出黑色有斑纹的有点的。那这一些呢，只有在隐性基因配在一起的时候两个隐性基因配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呢，就几率就比较小所以拉班一听按照他的牧羊这么多年的常识，他觉得哇，这个买卖对他有利而且呢，他马上很快动作很快，他马上就当天就把凡是有点有斑有纹的这些这个雅各讲的那些的条件的羊呢，先分出来，交给他的儿子，而且中间有3天的路程，就是说分出来这批羊跟这个剩下纯色的这些羊属于拉班的羊是不会混杂在一起的是不会有交配的机会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拉班的心是要把所有的这个雅各的牧养的羊都占为己有的根本就没有想给这个雅各什么工价的但是呢，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利的条件下雅各竟然最后能够得了大批的羊而且因着羊群的众多他可以去买仆人、婢女，他可以买骆驼，可以买驴所以让他家短短的6年的时间当中，他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你看，一开始20年前，14年加6年，一共20年嘛，到了拉班家，一共工作了20年。20年开始的时候，这个雅各是一无所有，拉班是大老板，雇佣这个雅各。但是20年以后，整个这个就颠倒过来了，这个雅各成了这个很富有的这个一个大家族，拉班的这个羊呢，却越来越衰弱越来越不像以前那样的丰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体会这个第一个问题在拉班的极力压榨和剥削之下，雅各家是怎么发达起来的？我们从几个角度从雅各对待人的态度上他是怎么对待拉班？虽然拉班对他这么恶这么欺诈但是你看，雅各却是很 守约啊，他讲的话他就守住，而且呢，他很怎么忠心的去服侍拉班啊，他一点都没有投机取巧啊。虽然拉班对他很恶，但是他一心的仰望神啊。这个方法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啊。后来这个在他跟这个拉结和利亚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提到他做过梦啊，在梦中神的使者有对他讲话啊。所以显然这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啊，这是神对他的引导啊，他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这个雅各是如何对待他的主人，如何对待他的工作啊，而且是在受欺压，很这个说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哈，摆明着就是要剥削他的这种的状态下，他怎么做神所喜悦的事儿？然后最后蒙了神的祝福哈，成为一个发达的一家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雅各怎么分辨和跟随上帝的带领？什么时候他去 compromise 可以妥协？什么时候呢？他觉得哦，该走了，时候到了哈。他怎么这么清楚的呢？啊，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一方面听神的声音，一方面呢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啊。这个拉班对他的脸色不对，他很敏感的哈，他知道。啊，这个事情，包括这个拉班的儿子啊，讲的话都很不客气了哈。但是呢，直到他听到神对他讲话之后啊，他才决定啊，这个离开。而且他离开的时候呢，是用这种不告而别、不辞而别的方式哈，没有跟拉班讲啊，他就直接哈带着家人就离开了哈。这是接下来哈31章17节后面所讲的哈。所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哈，雅各是怎么分辨和跟随上帝的引领的带领的哈。那这对我们分辨上帝引导我们啊有什么帮助哈？从哪些的原则上我们来学习哈？像雅各一样哈，来分辨清楚哈，什么时候哈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哈？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分成两组哈，这两大段哈，第一组呢来看这个29章31节到30章第24节这一段哈，那第二组呢就看这个30章25节到31章16节哈，这个讲工价。那我们今天还有第三段，第三段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来看哈。那第三段呢是31章的17节到55节哈，雅各怎么逃离拉班的啊？我们还是把经文先读过一遍。然后我们再看看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啊？可不可以请师母来读31章的17节到42节，请雅茹来读43节到55节。
31章17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兄弟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兄弟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走，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歌唱、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并没有搜出来。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了？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积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杜萨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萨哈杜拉杜他。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你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 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阿们。
好，谢谢雅茹啊。那这一段终于啊，这个雅各逃离了拉班家啊。20年过去了啊，这个20年前，他曾经在啊逃往拉班家的路上立了一根石柱，就在伯特利啊。神向他显现之后，他在那儿立了一根石柱，然后交油在上面啊，跟神许诺啊，神如果平平安安带他回家，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而且把十分之一献给神啊。这一次呢，这是雅各生命中的第二根柱子，他立在他跟拉班之间，然后呢，指着这根柱子呢，向上帝来起誓啊，为上帝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啊。53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啊。那这一次啊，20年之后啊，神在雅各身上这不断的磨练、造就啊、改变生命的功课没有白费啊。他如今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强，他可以在人的面前指着神的名来起誓、来做见证的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看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神如何保护雅各脱离拉班的啊。神当初就应许雅各，我与你同在，我会保佑你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平平安的把你带回来啊。神是如何成就他的应许的呢？第二个问题，比较雅各与拉班之不同之处啊。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雅各当初很狡诈的啊，骗他哥哥，骗他爸爸，所以神把他带到一个啊同样狡诈甚至更狡诈的一个人，就是拉班手中啊。拉班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啊，我们常常讲他们两个人很类似，但是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啊，而且越到后面越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啊。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就是拉班讲的话啊，在53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啊，这一句话就把这个拉班的这个底给露出来了哈。他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人啊，他很看重他的神像，他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哈。他早早的在他妹妹出嫁利百加出嫁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身上就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了，所以神借着多次多方哈向拉班见证，让拉班能够知道他是一位真实的神，是一位真是大能的神。但是拉班虽然经历这么多，看到神这么多的作为啊，在20年当中他自己讲啊，他说这个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话啊，这个随着雅各的话，他们家不会这么发达的啊。所以他自己看到很多的见证神的作为，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指着好几个神呢？亚伯拉罕的神53节，拿赫的神，拿赫不是拜耶和华的神呢、啊，不是拜耶和华这位神的哈、啊，他拉就是他们父亲的神，他们的父亲是他拉。那约书亚记就讲得很清楚哈、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在大河另外一边敬拜别神的哈、啊，在拉班这里都混在一起了。啊，这些神每个神都不能得罪，都提一遍啊。所以啊，拉班的根本问题哈、啊，他看见神这么多的作为，但最终到最后了，他都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他也没有像雅各这样哈、啊，立定心志跟随这位真神。原因是什么？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啊，很多人不是专心的敬拜真神。耶和华神，跟随主耶稣基督、啊、心里面总是有一些掺杂 啊，好像世界上这些神、啊、都不得罪、啊、都拿过来拜、啊、那这就像这里的拉班这种的生命状态一样、啊、听说过神但不是专一的跟随神，那这样带来的苦果是什么、啊、从此以后这个31章结尾之后、啊、 拉班这个人就再没有出现在圣经里了，而且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福气，因着他立的这堆石头跟这个雅各划清了界限，从此他不光是跟雅各划清了界限，也跟雅各所跟随的那位神划清了界限，从此以后呢，他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带来的那个福气啊，产生了隔绝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哈、啊。他曾经是这么靠近神的这个恩典，靠近神的人，但是最终呢，却并不认识这位真神啊，而且跟神的恩典相隔绝啊。所以拉班先生哈、啊、是对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哈、啊。好。那我们先分成两组哈、啊，分成两组来思考前面两段。
谢谢牧师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组呢，这个有姐妹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嫉妒的这根源是什么？所以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呢，就这个几位弟兄姊妹都分享了这个嫉妒的根源呢，就是我们呢就是看不见神的带领啊，这个是这个常常呢就是。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呀，一个比较的心在这个里面作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活在去拿自己的这个拿自己的没有的东西去比较别人有的东西，我们常常会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失落。那么这个牧师呢就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劝勉，就是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要看到别人有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转为成一种赞美，为他们感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胜过这样的一个嫉妒所带来的一个罪的问题。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十一个通过雅各的十一个儿子的出生的过程，这个里面有一段经文是非常的。很明显，就是当拉结为在神的面前求告的时候，那神就应允了他的这个祷告，那神就让拉结呢就生了孩子。那么从这个利亚呢也一个思想的变化，那么这个从第四个儿子以后，那利亚的这个也是把他的立场也转向神，那神在继续的祝福他，所以。从这两个问题里面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为神给我们每一天的给我们所拥有的为我们的感恩。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从这个里面能够摸索到神的心意，带领我每天的生活。大概就其他弟兄姊妹有补充的也可以，谢谢。
好，谢谢金师啊。这个嫉妒的问题是很常见的，而且。嫉妒带来的那个问题是非常 destructive 啊，这个尤其是人际关系当中啊，一旦这个嫉妒产生，你看拉结跟这个利亚是亲姐妹啊，因为嫉妒的问题造成这个两个人像仇人一样啊，这个嫉妒带来这个夫妻关系的紧张啊，这个雅各本来是深爱拉结。但被逼的都要向拉结生气了哈、啊，这是第三十章第二节讲的哈、啊。那我们也想到后来啊，这个嫉妒带来的问题，它会传递的，传到下一代。后来这个约瑟为什么会被卖呀、啊？差点被哥哥们杀呢？就是因为哥哥们嫉妒他啊，爸爸给他做了彩衣啊，这个所以这个嫉妒会产生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哈。啊拉结用自己没有的与姐姐所有的相比较啊，因此心生嫉妒哈、啊。嫉妒常常发生在比较亲近的人当中，兄弟姐妹、同学、同事、同行啊。我们通常不会嫉妒那个 Bill Gates 啊，那个亿万富翁哈、啊，这个世界首富，我们大概那个离我们太远了哈、啊。我们大概不会嫉妒他们，但是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哦，这个同学一起毕业的哦，他现在发达了，他现在成功了哈、啊，哎，常常是在这个比较亲近的人当中发生。嫉妒 在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常常紧接着就一件事，就是纷争。嫉妒一定会带来纷争的啊，这个嫉妒纷争，嫉妒纷争啊，这个常常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因着嫉妒呢，会产生各样的坏事啊。这是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讲，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真的是要警醒自己啊，从心里面把这个东西挖出来啊。啊，来对付他，来除去他哈。因着嫉妒，这个该隐就把弟弟给杀了，打死他哈。因为亚伯的祭物，神喜欢，神悦纳；他的祭物同样是献祭物哈，但是呢，上帝不喜悦他的哈。因着这种嫉妒生恨，然后呢，把弟弟给杀死哈，这是很可怕的啊。解决嫉妒的出路啊，我们当借着祷告把所要的告诉神啊。这是雅各书讲的哈，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你看，这个拉结之前又逼丈夫，又去用他的使女啊，又去抢别人的俸钱啊，想尽办法争斗啊、抢夺，甚至杀害，但是他却没有祷告啊。哎，直到有一天他开始祷告，哎，他一谦卑下来一祷告，上帝就垂听了。你看，上帝就在那等着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啊。然后腓立比书讲哈，就是当我们去求，凡事祷告哈，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哎，你心中就有平安了，就会把那个嫉妒除去了。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可以对神讲，呀。而且接受神给你的回应，神给你的安排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把我们心中的想望，什么都可以告诉神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啊，就明明白白直接跟神讲嘛，对不对？那神都会知道，神都会照着最美好的方式来回应啊。我们要在心中认定神，并且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有绝对的主权呢。他所做的事情都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啊，所能想象的啊。神在掌管一切，神赐福一切，生与不生都是上帝掌管的啊。把这件事情带给神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哈，带着感恩的心接受神给我们的啊，常常为我们所有的去感谢啊，这是胜过嫉妒的很重要的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哈，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做好管家。为我们所拥有的，神给我们的时间，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家庭儿女，好好的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把你已经有的经历好、管好，就已经很不错了。上帝所要的就是5000的，怎么经营去再挣5000，2000的再挣2000啊！不要把这已经有的把它埋起来哈、啊，然后就羡慕别人有的你没有的哈、啊。神是多给谁就会多要的啊。不要嫉妒别人所拥有的哈，他所拥有的东西，将来他要向神交账的哈，不是有的越多就越蒙福气，不是的。你有的东西你要负责任，对不对？你所拥有的啊，儿女，你要为这几个儿女要负责任呢，啊，把他们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教导他们啊，所以知道这个神做事的原则，要我们做好管家啊。不在乎你所拥有的多与少，而是你做的东西呢，是真是好好的为神去经管这些已经有的东西啊，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要为你没有的东西去 worry about，你 worry about what you already have 啊，你现在有的东西你要去专注，把它用好啊，最大的啊发挥它的效用啊。最后啊，要学习与喜乐的人同乐啊，为那些蒙神赐福的人。去感恩，去祝福啊！你如果这样去做，为他们祷告祝福啊，这个没有时间去嫉妒他们啊。好，我们看第二组这两个问题哈，谁来分享一下？
我先分享一下第一题的那个嫉妒啊，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位，我们上了四节嘛，我记得在四节课的时候特别讲到嫉妒，他的这个嫉妒，我觉得可以分成就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 我觉得可能要分开讲好一点，因为不信主的人会觉得嫉妒是理所当然的，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信主的人就不可以再这么讲了，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是相信有神的。他就说了，我们基督徒嫉妒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潜意识里面是在说神不公平，因为觉得神不公平，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嫉妒啊，就跟心里面在 criticize 神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对于嫉妒这个问题，他说了要特别的小心了，因为我们信了神以后的嫉妒跟不信神的嫉妒是不一样了。你不信神的时候，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个神啊，你可能会为自己去争去抢。可是我们信了神以后，你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那么当我们有嫉妒的这个心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面觉得神不公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这是我上四节课的时候印象一直很深刻的一段。那第二段我们讨论了不少啊，我觉得师母或者是 Alice 或者是雅茹都可以都记得应该比我清楚吧，我请这些姐妹来分享好吧。
Basically 就是华妹在问这个梦是先有梦还是先有这个 idea 去怎么来选这些羊。那我们的分享就是说雅各他很顺服在这个14年结束的时候他本来他自己的意思是想要离开的，但是神就是兴起这样的环境，就是拉班不让他走，又让他多服侍，那他就顺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其实是受了拉班的这些欺压和掠夺那在这个时候神就给他智慧后面他对他的妻子们来讲这个idea 就是是梦是神借着梦让他知道，所以是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他也在他的妻子们面前为神来做见证，以至于当他后面的时候他的妻子也都愿意跟着他走，因为知道就是神与他们同在。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从雅各他的这个决定是否要离开的这个路上面，他是顺着神的带领而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就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好，谢谢师母。我想到了那个雅茹到后来分享了一个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刚才讲到说他的这个梦梦到天使跟他讲说是怎么讲的，大家记得吗？就是说他看到那个跳母羊的都是有点有斑的然后雅茹的分享是说他在那个时候，他在过去的14年他已经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了，所以好像那个时候他对神就有信心了虽然是拉班好像就是逼他要留下来，然后这个时候雅各好像对神比较有信心了，所以他就敢说出这样子的话，将来有斑有点的都归我。所以后来呢，这个梦呢只是让他看到好像就是神真的按着他的信心就成就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角度去看。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他在讲到有斑有点的说这一类是他的工价之前，他可能就先做了那个梦了。我觉得这两个可能都有可能吧。
根据我晨更灵修当中的记录就是通过那个今天就我们第二组讨论这段经文，就是关于讨工价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从雅各和这个拉班这两个人物当中，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学到什么呢？可以从中看出，就是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心计的人，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办法，想要让自己的财物能够更多一些。首先雅各倒是没有这样的心思，雅各刚开始他说他想要走，但是他后来又留下了。那他留下，从他留下这个决定当中就可以看出他心中已经有对神的一种信心了，因为他经历了14年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神是怎样赐福他的，他也相信以后神是怎么样赐福他，就他拉班家神也会怎么样照样赐福他。 那从这两个人物当中就对比说，你看这个拉班呢，他当雅各提出这样的公价的时候，拉班可能还极为侥幸了，他觉得这样的公价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斑有点的是很少能够出现的。但是呢，从这两个人物当中最后所看到的结果就是说，两个人的计谋都是各有各的算盘在其中。但是呢，这里边就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人的伎俩永远是算不过神给人的那种赐福的。从雅各最后得到的这些产业就可以真正的看到了。那另外一点，就从雅各的身上也真正的我们可以看到学习到了，他开出这样的工价，就是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极大的信靠。他相信神是不会亏待他的，但是呢，神就是要借着雅各这个人，也是借着这个环境来树立雅各对神的这个仰望的这个信心，也是他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我想从这两个人物当中就看到的这两点吧。好
，OK，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啊。那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很显然这个神在背后啊，在祝福雅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雅各他那个服侍的态度哈、啊。雅各虽然不情愿，但是他坚守他的诺言啊，他前面七年他应该是就像几天就过去了啊，但后面这七年其实他很不情愿，对不对？他并没有想要为利亚工作七年啊，所以但是他既然已经跟拉班已经讲好，他就持守他的承诺啊，所以这十四年他就忠心的把它完成啊。那即使拉班十次改他的工价，后来雅各这个讲出来了哈，但他仍然是尽心尽力的哈、啊。那些羊被人偷了、被撕裂了，他都没有去抱怨哈、啊，他用自己的羊把它补上啊。所以这是表现出这个雅各哈、啊，他服侍的哈、啊，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在神的面前，不像是服侍人，而像是服侍神啊。这是雅各那20年当中啊，他做事的那个基本态度啊，很诚实，他很诚实的对待拉班啊。你看后来他偷偷的走啊，逃走的时候他没有顺手牵羊啊，因为后来拉班追上以后啊，借着找神像的机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摸过一遍呢。如果这个时候抓住一样东西说，哦，你这是顺手牵羊啊，这不是你的东西。如果找出一件东西的话，那这个雅各就站立不住了哈，拉班就有很多的这个借口去攻击他了，对不对？但是摸过一遍以后，竟然没有连神像没有找到哈，连一样他顺手牵羊的东西都找不到，你就知道哈，这个雅各做事真的是很谨慎的啊，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诚实对待这个拉班，这跟他20年前不一样了。20年前他很多的事情是摆不到台面上去的，他要偷偷去做的哈。这个竭力的去争夺的哈，但现在不一样，他诚诚实实的对待别人，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一切呢，神都看在眼中，这很重要啊，这是为什么后来神会出手哈，帮助他，教他怎么去得这些的羊啊。所以箴言10章20节有一句话哈，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啊。我们不要用世人的方法去抢去夺，依靠神啊，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对待人都是诚诚实实的啊，不要有这个当面一套啊，底下再一套啊，摆不上台面的这些事情啊，那这些事情早晚是会暴露出来的啊。第二个，这个怎么分辨神的引导啊，对我们有些帮助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学习的啊。虽然满了14年后雅各就想离开并向拉班提议，但是呢，当拉班不放他走的时候，雅各并没有坚持，而是等候神的时间。而且事实证明，后面多出这6年呢，正是神要赐福他的，大大赐福他的6年。所以他的忍耐，他的等候，他的谦卑，成了他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学习等候神的时间。雅各留意观察环境啊，注意周围人的变化啊，拉班的儿子在讲什么，拉班的脸色怎么样啊，他都看得仔细啊。 他虽然不讲，但是他心里面在用这些环境上的改变、人的态度的改变来做分辨啊，什么时候该走了啊？那正好这个时候呢，上帝开始讲话了啊，所以神明确的指示他该回家了啊。31章第3节，耶和华就对雅各说了：“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啊，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把他要走的这个计划跟他的妻子们分享，跟拉杰和利亚分享，然后呢，在妻子的身上呢，怎么样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夫妻一定要沟通啊，彼此的倾听啊。然后呢，神既然可以带领你，神也会带领你的丈夫，也会带领你的妻子啊。如果这件事真的是出于神的，上帝会把那个合一的心放在你们的当中啊，不要着急，不要这个超前，而是呢要等候啊。所以你看这四点呢，如果我们用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都是很实际的，可以用上的啊。去等候神的时间，观察周围的环境，倾听神的声音，然后跟你身边的人去沟通，一起来寻求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第三段我们大概也讲一下哈，神是如何保护雅各脱离拉班的哈。那神之前就应许了哈，在28章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讲：“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啊，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的应许啊。”神先讲出这个话。然后后来呢，在关键时刻，神在梦中对拉班讲话，拦阻他啊。这件事情雅各当时不知道啊，所以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啊，神是信实的。神既然应许他不离弃我们，他就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好，比较一下拉班与雅各的不同之处啊，拉班为什么如此看重他的神像啊？这个神像是啊，这个。他认识真神的一个极大的拦阻。20年前，拉班是老板啊，雅各是雇工。20年之后啊，雅各却拥有了更多的财富，是上帝赐福了他啊。拉班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他并不看重亲情啊。他的儿女，他的女儿们成为他得财的手段。他所说的啊，你如果让我有机会的话，我会摆宴席啊，会欢乐跳舞啊，去欢送我的女儿们。这都是漂亮话，并不是他心里真实的想法。通过后来拉杰和利亚的那个对他对拉班的评价，你就知道哈，他们女儿最知道他这个父亲哈，他心里在想什么哈，把他们的这个价值都给夺去了哈，本来归于女儿的也都被他夺去了哈，所以他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跟雅各后来的那种的状态完全哈。鲜明的一个对比啊，这个雅各一心想着神，一心想着别人啊，尽心尽力，诚诚实实的做人。拉班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产业，立时为戒。那个神像实际上是可以 claim 他的产业的啊，就是将来如果有人拿着他的神像来他家啊，来说这个要分他的产业，他是没有办法啊，神像有这个作用的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立找不到神像以后他要立一个戒。好，我神像现在拿不回来，但是立一个戒你们就不能过来了呀，没有办法将来跟他分产业了哈。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一心想的就是保护他自己的产业，结果因此呢失去更大的祝福啊，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产生了断绝，也因此哈失去蒙神更大祝福的机会。所以从雅各所立的两根柱子比较啊，这个28章立一根柱子啊，31章立了第二根柱子，我们就会看到哈，雅各在这个20年当中，他信心的成长，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投靠神啊，而且在众人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啊，我们这个思考题啊，上帝带领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哈？第一个。相信神的应许哈，神是会带领我们的，因为他说他永不撇下我们，永不离弃我们。第二个，神的意思都是好的，这是我们一些基本的信念，一定要把握。在寻求具体的带领的之前， 你一定要认定这一点啊，神的意思是好的，他都是要赐平安给我们，要使我们生命成长的，他要锻炼我们的信心，要熬炼我们的信心，要有这种基本的观念以后呢，再去在具体的事情上再去跟随神。神会让我们经历苦难，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啊，这些都成就在雅各的身上。雅各不是一帆风顺哦，这次他离开这个拉班家，这个拉班会追他的，那很危险的啊！如果神不出来讲话的话，真的拉班有可能会害他的啊。躲开了拉班，前面又有了这个哥哥以扫又出现了，又带着这个几百人又来迎接他啊，那又是一场的凶险啊！所以跟随神不等于一帆风顺啊，会经历苦难，但是呢，在苦难过程当中呢。神在锻炼我们的信心啊，信心要成长啊。神让万事发生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并且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这些基本的观念要确定好。然后呢，前面讲到的哈，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每一天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哈，学习听神的声音。然后呢，学习啊，怎么跟周围的人去沟通，去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啊，观察周围的环境。啊，这些都是我们分辨神旨意很重要的哈。那最后给大家放一段的见证哈，是我们这个灵修这一段的时候，那一天呢，我给大家做的一个见证哈，那是就是读这一段的时候哈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播放给大家听啊，6分钟不长啊。
我必与你同在。啊，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哈、啊，要抓住神的应许哈、啊。神没有应许他凡事顺利，神没有应许他说你跟着我就不会遇到困难啊。这是常常基督徒有的时候搞错的地方，一遇到难处、遇到困难，就说哎，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哈、啊？是不是神给我的带领啊？神给我们的带领不等于凡事顺利啊，而且常常是跟随神的时候会遇到难处，会遇到你没有期待的事情。对不对？像这一次雅各回去的话，拉班会追来的，很危险，要害他的。如果不是神在梦中拦阻这个拉班的话，那雅各的结局不知道会怎样的。啊，拉班这一关过了以后，再往前走，以扫又来了，对不对？带着几百人来迎他，哇，也是气势汹汹的哈。所以这是神的带领，但是不等于不遇到难处哦，而且会遇到很大的危险。新约耶稣带门徒也是这样，带着门徒上了船就遇到风暴，甚至风暴那个船几乎要沉了，他们以为门徒以为要死了，对不对？哎，这是神的带领啊，很清楚啊，神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事情。耶稣呼召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所以耶稣明确的呼召人，不是让人在地上过平顺，无灾无病，一切顺利，凡事成功的那条路，不是。带我们走的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就是去年10月份啊，因为妈妈病重啊，我要回国去看妈妈。那整个这个过程，我回头去看啊，是很清楚是神的带领，但是呢，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啊！我一想到要回去的时候，哇，这个绿卡找不到，中国大陆护照也过期了啊，赶快补办啊！然后呢，要提前3天去洛杉矶去做这个核酸检测，要连着做2个核酸检测才能回去，很不顺利一路上啊！到了国内7+3，在这个厦门要隔离7天，回哈尔滨再隔离3天。一路上整整花了15天的时间，从我离开美国的家中到回到哈尔滨的家中，整整是15天的时间。但是呢，我却没有看到妈妈她过世之前没有机会跟她讲话。当我回去的时候，差了一个小时，就差一个小时哦，妈妈刚刚过世啊。我到了妈妈的身边，手摸着她的额头，她的额头还是温温的啊，还是热的。那过了一会儿才变凉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心灵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我就在问神，15天呢，
360个小时，为什么就差这一个小时你却没有让我见到妈妈呢？没有机会跟她讲话，没有机会安慰她，为她祷告呢？那很快神就给我回应，神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妈妈，我来 take care， 你来 take care 你的爸爸、你的哥哥、你的嫂子。哇，这句话进来我就释然了，我发觉原来我这次回去的目的啊，最主要的还不是去妈妈生前跟她讲什么话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个妈妈过世以后最艰难的时刻，如何来安慰我的父亲，帮助我的哥哥处理后面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发觉神的时间一个小时都没错过，他的时间真的是最好的。因为刚刚妈妈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家里哇，人都好像有点彷徨，有点又有点 shock 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伤心，就是需要安慰哈。所以后面三天以后的那个出殡，以及五天以后我们全家人在一起通过网络在一起的一个纪念的一个聚会，那这些呢都是神这次带我回去要去做的事情。后来我又有机会哈，在爸爸的身边陪他有24天的时间，这是我自从出国以后从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单独的陪着他哈。但那个时候正是妈妈这个过世以后爸爸最需要的时候，他一个人，而且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嘛，有我陪他的那段时间当中还有一段时间是我们那个小区被封闭，我哥哥嫂子都进不来啊。那那个时候正好我能够陪在爸爸的身边哈，给他帮助，给他安慰。所以跟随神不等于凡事顺利哦，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想望，神也不一定让我们完全得到这个照着我们的所期待和想望的完成啊。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在做事，他的做事呢有的时候超过我们一开始的所想所求，但是我们立定心志说神是不会搞错的，神在掌管这一切，神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出在每个情况之下神对我们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对雅各的带领也是这样，20年后带他走出去会遇到艰难，会遇到不顺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对上帝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这是神做这一切事情要成就的，得感谢主。 好，这是一段很真实的经历，那也回应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鼓励大家，真是认定神的美善。当你认定这些基本的，神掌管一切，神不会搞错的，神不会这个好像保留他最好的，不把最好的给我们，他都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当时不一定明白，但回头去看就越看越清楚，他是这样带领雅各的，雅各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他的信心还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往上走，一直在成长，所以神也是今天这样会带领你我的，认定神，跟随神。好，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在凡事上你引领我们，主你的话就是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跟随你的真的是必不动摇，主啊，就求主你坚定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真的是，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也能够在，我们所当行的事上我们都尽心竭力来让主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你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你在雅各他的，家中一切的作为，真的是主，在那些，混乱的，在那些彼此的那些，争斗那些嫉妒当中，主啊，你来，用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来引领他们，来修正他们。哦，主啊，也看到真的是雅各他的信心在这这些年的当中不断的来被你来塑造来成长。主，我们谢谢主，真的是你看顾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我们就把我们 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就求你的话语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你也让我们在越跟随你的路上啊，越有信心，越有盼望。谢谢主你的引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